今天本来是王传义弟兄帮我们讲到，因为临时他父亲在加州跌倒，他赶快飞到加州去看他父亲，所以说我们临时请若果教会的长老叫马兆章今天帮我们做传道。首先我先介绍他一下，在196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初中生，他是广东人，住在上海，他的名字叫马兆章，马鸿章。第一次做的很紧张啊。他收了通知，他要到被派到云南边疆一个小乡村去当农民，并且在那边一个学校当老师。一待待了9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回到上海念大学。做完大学教育以后，他到加拿大去念书深造，然后再转到美国来，现在做电脑方面的工作。在1993年，他在一个福音营里面听到黄药师长老的布道会，他就当时决志，然后就受洗，在若果教会受洗。1月30号，今年1月30号是非常冷的一个冬天，若果举行一个很盛大的一个隆重的长老的案例，就是为马鸿章长老案例，他现在是若果教会的长老。我们今天欢迎他到我们当中来。今天马鸿章长老正道的题目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引用的经文是加拉太书2章15到21节，在和合本圣经的262页。加拉太书2章15到21，和合本圣经262页。加拉太书2章15到21节，和合本圣经262，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我重建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里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恩的恩惠，亦我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马长老。
谢谢何弟兄刚才很详细的介绍。那我其实不是第一次来美德教会，在很多年前有一次我们若歌的话剧团来这里演一个话剧叫做《爱的寻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时候呢，我是有一个短讲在这个话剧以后，所以今天是我第二次来访这个贵教会。那我是在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记得我们家里的客厅上挂着一段经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上了小学、中学以后，因为共产党的洗脑，我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但是神的爱最终把我这个浪子带回到他的家中， 在21年前的二月份，就是刚刚过，我在若歌教会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2009年，五年前，是16世纪宗教改革领袖约翰加尔文诞生500周年。那一年3月的美国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列举了世界上影响世界的十大思想观念，新加尔文主义是其中之一。可见基督教在美国的根基是源远流长的。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是16世纪宗教改革领袖的宗教改革的领袖。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今天，也没有我们今天这里的聚会。为此，我们要向神感恩。在宗教改革时期，有两卷圣经被称为宗教改革的两大宪章，一个是罗马书，另一本是加拉太书。宗教改革的三个主要纲领是唯独圣经、因信称义和人人皆祭司。唯独圣经确定了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不是教皇的谕旨，不是人所制定的规条，而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因信称义讲了，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的功德来称义。人人皆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而不需要通过教皇、通过圣母玛利亚或者各种各样的中介。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有非常详尽的论述。马丁路德称加拉太书是改革的号筒。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加拉太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位于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包括今天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使徒保罗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在加拉太省的南部建立了一系列的教会，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在特庇建立了教会。这在《使徒行传》的第13、第14章都有记载。可是过了不久，一些来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中心，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是所有教会的母会。所以这些人来了以后，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第一个教这个主的门徒建立的教会，彼得、约翰、耶稣的弟弟雅各都是教会的领袖。所以这些人从耶路撒冷过来，他们自称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也是耶稣的胞弟。也就是说，那些人说我们是有来头的，从雅各那里来。他们鼓吹信耶稣还不够，还要行犹太人的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所以这批人从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搅乱了加拉太的教会，使当时那些新的信徒偏离了真道。所以加拉太书归根到底讲的是因信称义还是行律法称义，是单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要靠人的自我拯救，这 就是2000年前加拉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世人认为十字架是愚拙的，他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全然的败坏，毫无良善，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有可能出黑暗入光明，由罪人成为新人。人的自义，人的骄傲，对于功德主义，靠人的善功来赚取救恩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人的虚荣心。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刚已经读过了，所以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这几段经文。第一，行律法称义还是因信称义？第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二章的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当着众人的面跟使徒彼得所讲的一段话。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我刚才提到了，在加拉太省的南部建立了教会，然后他回到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我们知道是第一个拆船的教会，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提到，信徒称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称为基督徒，称为 Christian， 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一直沿用到今天。当时的时候，使徒彼得也到了安提阿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当时的非犹太人一起吃饭。我们知道从摩西的时代开始，犹太人有非常严谨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我们知道像今天的犹太人，包括到今天的犹太人，比如说他们那些保守的犹太人，他们只吃什么 kosher food， 就他经过特殊处理的食品犹太人才能吃的，这是他们所谓，这个是根据这个犹太的教规，这是所谓叫洁净的食物。那比如说我们在圣经的利未记里面提到过，分蹄倒蹶的这个植物是可以吃的，但是像兔子它倒蹶但是什么不分蹄，猪它分蹄但是不倒蹶，所以猪跟兔都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能，保守的犹太人是不吃猪肉兔肉，水里的动物凡有翅有鳞的可以吃，无翅无鳞的就不能吃。杀动物的时候也非常讲究的，必须一刀切入，同时割断动物的颈动脉血管，就是要一刀把它杀死，而且切入让这个动物以后呢，让它慢慢的流血，这样去死掉。而且这个切入的颈的部位也是有讲究的，有规定的，不能高于多少，不能低于多少。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彼得到了安提阿教会，彼得这个与安提阿教会的外邦人他们一起吃饭，不分你我。但是当那批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来了，他们说我们从雅各那边来的，那彼得怕得罪这批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所以他就离开了外邦人，不再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传统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在加拉太那个地方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 这里也甚至包括保罗的亲密同工巴拿巴也这样做了。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些话是保罗当着众人的面指责使徒彼得。那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亲自跟随耶稣有3年半的时间，是使徒里面的领袖。那保罗算什么？保罗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保罗还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对不对？他在早期在使徒行传记载，当时保罗是迫害基督徒，所以保罗自己都说过，他是罪魁里面的罪人里面的罪魁，就是人家早就信耶稣的时候，人家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还是带着人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押解去那些犹太的会堂里面，把他们迫害他们。所以保罗算老几呢？这个资历这么浅的一个小弟兄，居然当面责备耶稣的大弟子，亲自跟了耶稣3年半使徒里面领袖彼得。所以保罗有非常大的勇气，因为除非这是来自于神的，他不可能这样做。所以保罗是为了福音的这个真理，他毫不妥协，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使徒彼得，哪怕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为什么彼得和他们那批人所做的行为跟福音的真理不符合呢？第一，他们这样分裂了教会，造成了犹太人的基督徒要高于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些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归入主的门下，主已经接纳了他们，那么彼得这些人他们怎么可以歧视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第二，彼得和那些奉割礼人的在一起，起码是赞同或至少是默认了他们的观点，那就是若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因为犹太人都是受割礼的，外邦人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也违背了彼得自己本人的信仰，因为他跟随了耶稣有3年半的时间，而且我们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当他在向罗马军队的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利牛传福音的时候，彼得他亲自看到了神在外邦人中间的施行拯救，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所以就是跟他本人跟随耶稣和他本人所经历在外邦人中的作为是完全违背的。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也就是整个福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因信称义还是行律法称义，是信靠耶稣还是信靠人自己。这个第15节讲了，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知道保罗、彼得和其他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作为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以色列人长期认为外邦人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是罪人。我们来看第16节，加拉太书的第2章的第16节，我们把这一节看一下，我们注意有2个字反复的出现，你能不能找到这个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有2个字反复的出现，这是哪2个字啊？啊，这个称义这2个字在16节里面出现了4次，在17节里面又出现了1次，在21节以名词的形式出现。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被教导，对不对？如果一个字反复的出现，那就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念的是加拉太书的中心思想，它详细地阐明了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就是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讲了两种称义的方式，一个是行律法称义，受割礼，守律法，服从所有的律例，行他所规定的，不做他所禁止的，这样就可以称义了。这其实是除了基督教以外普世宗教所宣称的。佛教不是也讲要积功德行善事以求来世有好报吗？其本质就是抬举个人，只要努力靠自己就可以得救，这是人的自义。第二是因信称义，承认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根本就行不出来。我想我们这些在座活了几十岁的人，你都有一定的阅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来用神靠着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第十七节，保罗在这里驳斥了那些犹太信徒，他们认为因信称义削弱了人的责任感，他们就说你只要因信称义，那我可以随便犯罪，我只要因信就可以了，就不必要守律法，等于是鼓励人犯罪，助长人犯罪。所以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是，在基督里称义是被称为义，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称为义人，我们是一个生命改变了的罪人，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第十八节讲了，我素来所拆毁的就是行律法称义。保罗本人作为法利赛人，他原来是法利赛人，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那加马列是当时保罗的时代最犹太人当中最著名的拉比，是在法利赛人在犹太教公会里面的一位领袖。那保罗刚才我讲了，他原来是以迫害基督徒出名的，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也是今天叙利亚首都这个大马士革，突然有大光把他罩住，他就扑倒在地，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从此这个罪人中的罪魁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对于律法，保罗受过最好的律法的教育，他是一个过来人，他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你如果还要退回到行律法称义，这是回到老路上去，这是完全没有出路的，这就是再回去犯罪。十九节讲了，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那什么是叫律法死呢？那在加拉太书没有非常详尽的解释，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圣经的，你翻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这个有一段解释。怎么叫向律法死？我们能不能把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翻到以后，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这其实四段经文呢，也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那保罗就用了一个夫妻的关系，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那照多数圣经学者的看法，这里面的女人是指我们，律法是指丈夫。我们过去因为婚姻关系，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我们被律法所捆绑，我们成为律法的奴仆。现在丈夫死了，律法死了，那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那这个是前面的第一第二节，通过这个夫妻关系，第一第二第三节，通过这个夫妻关系来比喻我们与律法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那你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问我，你刚才不是讲丈夫是律法吗？律法死了，那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也是死了。那我这样解经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为什么？我们来看，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老我死去了，这样叫我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死里复活的，我们归于耶稣基督。我们的老我死去了，我们的新的我归于耶稣基督。我们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浸没在水中，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象征着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我们的老我不再被，我们的老我死去了，我们不再受罪，不再受律法的捆绑。这个就是像律法死的缘故啊，这个解释。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加拉太书，我们的新的我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我们的老我不再受罪的捆绑，已经死去了。那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二十节的经文。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今天，并且我今天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我们向律法死，向神活。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这是我分享的第一部分，就是行律法称义还是因信称义。因为这涉及到基督教的一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叫做救恩论，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那我要分享的第二部分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果说我第一部分更多的是关于神学和基督教的教义，那第二部分就讲的是实际。我们来看二章二十节，刚才我已经念过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为义， 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被称为义的罪人。因着信，我们得到了义的名分，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地位，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要得到义的实质，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走的十字架的路程。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这样讲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仅仅停留到存认神的客观存在，那连魔鬼也知道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这样仍然是里面的老我，我行我素，嫉妒纷争仇恨。如果这样的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就是死的，就是雅各书上所说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因为信心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我们只是远远看到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现在有一个电影，昨天我还特别去看了 Son of God， 神的儿子，对不对？讲了耶稣的一生，耶稣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这非常感人。但是你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是很感人的，很可亲可佩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抛弃老我，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的罪和败坏之中，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不愿意抛弃老我，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我们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我们就在罪和魔鬼撒旦的捆绑之下，这是我们的选择，要跟随耶稣基督还是跟随老我，跟随罪，跟随撒旦，跟随世界，没有第三条的道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来看几个反面的例子。在前年底，也就是2012年的美国，有一条大新闻，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这个 CIA Director David Petraeus 突然辞职。 David Petraeus 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才任职一年，他是一个军人，从军37年，西点军校毕业，从中尉一直上升到四星上将。他曾经担任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最具有挑战的战场的联军的总司令，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反游击战的将领。他还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所以他是一位儒将。他在辞职信中写道，在婚外情上他犯了极端的判断的错误。当时这位 David Petraeus 还被认为一个很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他跟他妻子结婚37年，结果在婚外情上丧失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前些时候我在家里面整理一些旧的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基督教今日基督教，在2005年11月的一个封面人物是 Ted Hager， 他是何许人也？他是在 Colorado Spring 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当时拥有45000个教会的美国福音派协会的总裁。在1984年的时候，他从家里的地下室开始了一个查经聚会，22个人。22年以后，这个教会拥有14000会众，所以当时的《今日基督教》杂志称他为是新一代的福音派的领袖。他结婚28年， 有五个孩子，结果在他被登上基督教今日一年以后，在2006年的11月，他因为招男妓被揭露出来。当时他们教会为了爱护他，给他一人有清新的时间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可以读经写他的讲章来鼓励弟兄姐妹。结果他招了男妓，被人揭发出来。我还记得当时的电视采访他，他当时一口否认，他说我没有，他说我找这个人是按摩。我记得当时电视记者采访他，他从家里面开了这个 minivan 出来，他太太坐在他边上，五个孩子。那电视记者镜头对着他，他说有那个人揭发你，说你买了毒品。他说有，但是我全部把它丢掉。那我一看，这个是一个男人张口说瞎话，你明明买了毒品，你就什么可以说把它全部丢掉呢？这个哪个人会信你呢？那当然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认罪悔改，因为这个事情人家把你揭露出来，你这个逃不了。所以无论你撒谎也好，你犯了罪的话，即便人家不知道，神是知道的，而且没有可以掩盖的这个罪很长的时间。如果最近你对教会比较关心的话，还有一条大的新闻，韩国的赵庸基牧师在10天前2月20号被韩国首尔的中央地方法院判决3年的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罚款50亿韩币。赵庸基牧师是韩国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创办人，这个教会在1958年成立，有会众80万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教会。12年前的时候，赵庸基牧师被自己的大儿子欺骗，他的大儿子经营一个清洗的、清洁的、打扫的公司，当时就是清洁他们的教会非常大，这个大楼，你如果看过这个教会照片，富丽堂皇的，因为它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他动用了教会的资金，购买了他大儿子的公司的股份，结果造成了教会损失韩币131亿元和美金1200万，所以被判处3年徒刑，缓期5年执行。当时法官考虑到，因为他对教会有很大的、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所以缓期5年。这位赵牧师他向会众跪下，请求大家能够原谅他。他说：“我透过这次苦难所学到的是，个人不要拥有任何东西，除了健康以外，地位、名誉、权势、钱，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其实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被儿子欺骗而跌倒，而且使教会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对整个基督教也造成了使主的名遭到耻辱。所以属灵的征战是实实在在的，即便是很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第一要向罪死，第二要靠着基督得胜。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世人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认罪是悔改的第一步。我刚才提到，我是在93年2月在罗格教会受洗，所以受洗已经有21年，时间也不算短了。在团契、在教会内、教会外都有些服事，所以在世人看来，我可能还算是个蛮不错的基督徒。我有2个小孩，一个大儿子上大学， 啊，女儿老二今年要上大学，现在是12年级。我曾经问过我的儿子，我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给我打多少分？他说8分。这个八在十里面 8 out of 10。那我说我是受宠若惊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光景很清楚。我对他说我给自己打4分，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渴望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通过长时间的祷告，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我是一个在爱心和耐心上都非常缺乏的人。我爱我的妻子和爱我的子女远不如神爱我，我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孩子们的忍耐也远不如神对我的忍耐，这是我需要忏悔。在教育子女上我有非常大的挣扎，因为这个上面也有 age gap and culture gap， 就是年龄的代沟和文化上的冲突。我们北美来的基督徒很多是在成年以后信主的，我们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往往是在我们信主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有所改变，但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很多都是什么？我们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我看了美国的 James Dobson 的关于子女教养的一本书，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Focus on the Family 的一个创办人。他在书的序言里面提到了加州 USC 南加州大学的一个很成功的美式足球的教练。那这一个教练他带领的球队4次赢得大学生全国联赛的冠军，而且他的儿子也在他的这个球队里面，是一位优秀的全球员。当电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他是否为儿子的出色的表演感到自豪，他是这样回答的：不错，我儿子在上一个赛季的成绩非常优秀，我十分的以他为荣。但是即使他不会打球，我也同样会以他为荣。我想我们华人的家长，如果子女是 A 全 A 的学生，如果他上了哈佛、耶尔或者是普林斯顿，我们一定会引以为荣。但如果我们的子女是一个 B 或者是 C 的一个学生，或者是他只上了一个 County College， 那我们也会引以为荣吗？我出生在上海，那刚才这个何弟兄也提到我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在农村待了很多年，一直到邓小平在78年恢复了高考，77年恢复了高考，我回到了上海上大学，以后又出国留学。那时候不认识神，以为全是靠自己自我奋斗。那时候自我奋斗不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实践。我从农村，从中国最下层回到了上海，以后又出国留学。所以这就是我当时的价值观念。那这跟我在北美长大的两个小孩当然完全不一样，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些，他们当然不会认同我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造成了冲突的来源。我们前面提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生命有了改变，放弃了很多世俗的观念，比如骄傲，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不等于就是我们不会骄傲了，但是我们会常常的引以为戒。但是我们一些内在的观念的改变，一些内在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这个 intrinsic value， 这是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的改变和舍弃会是痛苦的，不容易的。我们今天的成就跟我们过去这些价值观念曾经是我们的一些动力。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凡事包容，凡事忍耐。 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而我饶恕几次就忍耐不住了，不仅忍耐有限，爱心也非常的有限。认识到自己的罪要改变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要脱胎换骨，是生命的完全的改变。我时时的跌倒，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7章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可惜我实在有的是失败的教训。很多内在的价值观念是几十年形成的，跟中国的文化和我们成长的政治环境相关。我觉得很多像大陆来的基督徒像我一样，我们是先天不足，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爱、一个只讲斗争的环境里面，这个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形成，对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打下了一个负面的烙印，这跟基督的爱是格格不入。保罗在罗马书6章6节讲，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对于我们的配偶说了一句不够体谅的话，当我们责备我们子女的时候，我们缺乏爱心，当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尽力而为的，我们要求靠神，我们向神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把这个罪定在十字架上，要致死老我和人的自以为意，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过犯，让主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感谢神，我们有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唯有神能，靠着我们所信靠的神，让他来改变，使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24节，我们刚才没有读到这个经文，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向罪、向世界，我们是死的，死就是罪和世界不再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罪和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顺从情欲，我们得到的是败坏，唯有顺靠圣灵、顺从圣灵，我们可以得到的是永生。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章20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主耶稣已经战胜了世界，他在十字架上在2000年前已经成就了，我们只要顺从圣灵，就能靠着主耶稣过着得胜的生活，不是靠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全然败坏，靠自己靠不住，我们会软弱，会跌倒，唯有靠主耶稣基督顺从圣灵，我们就能致死身体的恶行，脱离罪的捆绑，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把老我、把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让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掌王权，让他在我们心中兴旺，让老我在我们心中衰微，我们就可以活出他的丰盛，活出他的大爱，活出他的荣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我们一生一世背着十字架 来跟随主，求神怜悯我们。但是神不是单单要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来享受天家的喜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和宝血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也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无论得时不得时，要尽力的传福音，因为神应许我们，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你呼召一切罪人来跟随你，抛弃老我，你就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跟随你背上十字架，一生一世走圣洁的道路。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特别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扶持我们，你坚定我们，你带领我们前行。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